北约秘书长话已经准备好接受乌克兰加入。知名律师全家在机场出境时被拦截。定时炸弹天津两个小区同时发生剧烈爆炸。习近平话要活下去，专家话只怕有更大的麻烦。台湾国防部公布全民国防应变手册，学者解释。外国外到非洲，中国籍老板要台湾人都滚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6月15号礼拜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4号，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宣布，在下一次峰会上，指的是7月11号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峰会，北约会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北约准备好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乌克兰的未来在北约。在此之前，斯托滕伯格刚刚访问过华盛顿，外界认为这个应该是美国和北约的共同立场。有网友认为这个是一个姿态，乌克兰离真正加入北约还有一段距离，希望这一次北约峰会能够在乌克兰的武器援助和加入北约之前的安全保障方面有所突破。有人就认为欧洲要长期和平，必须给乌克兰加入北约，共同维护欧洲的和平，令到俄罗斯没办法过几年再来一次入侵。还有人说，如果真的加入了，乌克兰就是第一个通过战争打入北约的国家。709律师案李和平一家在近日出境时被中共警方宣布限制出境。此前709律师案的李和平和黄全章两家在北京多次遭到野蛮骚扰，对他们全家人的生活造成极大困扰。14号，李和平太太黄兆玲在推特上发布消息，6月9号上午9点，我们一家三口购买了去泰国的机票，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出境被拦截。边检警察叫来一个女警，拿走了我、和平和个女的护照和机票，叫我们在黄线外面等住。半个钟之后，一个警察宣读了限制出境的通知，并且说有问题和北京的韩警官打电话。按照他给的手机号码和座机号码打过去，语音提示空号。短片显示，民警黄开国未出示任何法律文书就闯入黄全章和李文竹合法租住的房间。李文竹要求他们去门外出示证件和手续文件，他说穿着警服就可以入屋。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7条，黄某已经构成违法。有网友说，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直接闯入任何人的家庭，中国之大竟然没有一个能够不被人闯入的小窝。近期709案律师黄全章和李和平两家人在北京一再被逼迁。5月28号，李和平的太太黄兆玲在推特上面发出多段短片。当日下午，北京宋庄小宝南街153号出租屋之内，房东强行使用士兵拿铜钳拆除铁门带走。期间黄全章阻止房东强拆铁门的时候，被铁门砸伤，撞伤只脚，行路都有少少跛。黄兆玲在推文之中说，报警之后，警察在房东将大门搬走之后先来到院入面，李和平和黄全章跟着警察去房东屋企，结果亦都攞唔返个大门。李和平夫妇只好将旧嘅窗帘揾咗出嚟挂喺门上面。6月13号夜晚8点左右，天津市河东区万新村14区和9区几乎同时发生剧烈爆炸。官方通报说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有舆论分析认为，这个和22年前发生的石家庄316特大爆炸案极为相似。据网易新闻14号报道，事发当日，天津河东区万新村凤麒里和远翠中里小区的居民突然听到两声巨响。巨响之后，两个小区的居民都感觉到房屋的震动。开始大家都以为是煤气爆炸，惊慌之余跑出来看。两个小区上空都有烟尘弥漫，有居民闻到空气之中散发着比较浓烈的火药味。14号，公安河东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说，6月13号20点10分左右， 天津市河东区东新街道远翠中里13号楼5门301室、凤麒里6号楼2门603室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轻伤，部分房屋受损。目前犯罪嫌疑人马某某，男46岁，已经被拘捕。经公安机关侦查，是利用烟花炮竹作案，但警方并没有公布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有舆论质疑官方利用烟花炮竹作案的说辞，并且分析认为这次爆炸可能就是嫌疑人制造了两个定时炸弹，事先安放在不同的住宅楼定时引爆。这个同发生在2001年石家庄316特大爆炸案极为相似。当时主犯近如超购买了500公斤炸药，放在石家庄人烟稠密的居民区5个不同的居民楼，短短40分钟之内一共有5个地方陆续发生爆炸，事件共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伤。再看回这一次6月13号的天津爆炸案，根据当地居民反映，两次爆炸的时间间隔大约15秒，几乎是同一时间引爆，亦都是发生在居民楼。两处爆炸地点9区和14区相距大约2公里。其中一栋楼受损严重，整栋楼被炸成危楼，阳台都飞到对面的房屋。网传的短片画面入面，严重受损的楼宇和狼藉的场面显示出爆炸威力惊人。有网民提及2015年的812天津大爆炸，质疑为什么天津成日发生爆炸。还有人讽刺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习近平最近在内蒙古的讲话之中说要搞国内大循环，为的是在极端状态下靠自己活下去。同时习近平还预告将会出现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稍早之前的4月，党媒求是发表习近平的一篇文章，其中同样提到狂风暴雨、惊涛骇浪。学者专家对此作出分析。6月13号，大纪元报道说，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分析，现在的中国经济已经开始面临习近平所讲的惊涛骇浪。一个原因是疫情之后，整个国际的需求市场相当疲软，特别是美中关系持续交互，美国对中国采购的订单持续下滑。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内部政策很不稳定，之前清零封城造成很多企业没办法正常经营，以致纷纷撤到东南亚国家去投资。国际需求疲软，加上对中国的产业链的替代效应，令到中国经济严重恶化。宋国成指出，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内需市场之外，都同时进行出入口贸易，这个是经济学的基本道理。台湾宏观经济学家吴家龙认为，习近平提出的内循环行不通，因为世界上所有经济体都要依靠国际分工，中国亦都必须通过外循环来启动内循环，关埋门是行不下去的。他说，如果因为同美国关系搞不好，被人家制裁、禁运、被人脱欧，你想用内循环来填补，这个是做不到的。习近平在内蒙古期间视察了中共边防部队，吴家龙估计习近平可能已经落决心要在军事上支援俄罗斯，以免乌克兰发动大反攻之后俄罗斯战败。但是这样必然会引来北约、日本、南韩等国家的反制，习近平于是提前做一些应对。最近美中军事对抗风险骤然升高，先是5月中共战机从美国侦察机的机头前面飞过，6月初中共军舰又冒险切入美国军舰的水道，相距不到137米。吴家龙分析说，共军刻意拦截美军军机、船舰，表明中国还有更大的麻烦在后面。美国这一次刻意曝光中共在古巴设立监听站，就是一种反击。吴家龙认为，习近平强调以国内循环为主，以国际循环为辅，就是为了同美国脱欧做铺垫，亦就是说为被制裁、被封锁的最坏的情况做打算，准备经济锁国。吴家龙分析，习近平担心外来的影响令到经济失去控制，他说他只是想捉住权力，要保党保政权， 所以要同美国对抗。美国就用经济手段来对付中国，接下来还有一大堆问题会冒出来，包括人民币贬值、资金外流等等。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斐珍的采访报道。台湾国防部13号公布了最新版的全民国防应变手册，相较旧版，除了页数从23页增加至47页，还新增了敌我识别、掌握正确信息方式等篇章。另外，手册除了收录了台湾军警消防队的服饰，还增加了中共军队的各种服饰，令一般的台湾民众能够清楚辨识。台湾国防部此举是否意味着台湾已经在度备战呢？对此，台湾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在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派发这种手册给民众并不表示预告即将要爆发战争，但是台湾的国民党总是将中共可爱化，甚至呼应习近平想要塑造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极力淡化中共想要消灭中华民国台湾的事实，导致很多台湾人心防松懈。至于台湾政府这个时候派发这份手册的目的，吴建中认为有两个方面。他说，第一当然是在战时针对突发情况的应对，第二个是有效地提升全民对战争的警觉性。不是说有了这样的一个手册派发之后就会立即导致战争，或者说是可能要应对即将要到来的战争。中共想要消灭中华民国的野心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中共对台、对全世界的这一种锐实力的入侵，导致松懈了各国在心理方面的准备。所以我们见到过去西方有所谓的交往派和战略派。现在交往派退缩、战略派抬头的一个情况之下，特别是台湾民众怎样将中共和中国分开，我想这个当然是有必要性的一个部分。他还表示，全民国防应变手册其实来得太慢，但是可以见到政府各部门积极讨论怎样丰富手册内容的过程，他相信一定可以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一名在非洲国家津巴布韦经营中式餐厅的中国籍女老板，近日在中国社交平台抖音上面发布了一段短片，内容指责一位顾客自称是台湾人。老板好激气，不单止将顾客赶走，还说自称 Taiwanese 都同我滚蛋，本餐厅不接待。相关的短片亦都引发网络舆论和争议。根据短片的内容，这一名老板说，他吃紧水饺的时候，有来自台湾的顾客声称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这个令他火烧心，当场就要求对方即刻离开，还大声地闹，自称 Taiwanese 都同我滚蛋。在画面之中，女老板一边夹住水饺，一边表达自己不欢迎自称台湾人的立场，并且强调在她的餐厅里面，台湾人只能够用中国台湾人的身份。她还说，人家都说了，人家不是中国人，人家 Taiwanese， Taiwanese 不欢迎，同福酒店坚持一个中国， Taiwanese 都同我滚蛋，同福酒店不接待，不用来我这个门口吃了。并且说，你是台湾人可以，中国台湾人。这一段短片发布之后，立即火爆中国网络，很多中国网民都支持女老板的态度，认为她在这里捍卫中国的主权，并且说她霸气。这一名女老板之后又上传一段影片，说自己被台湾顾客激到整晚都没得好睡，并且感谢中国网民的支持。影片下方又引来一波中国网民的追捧，当然亦都有不同意见网民的留言，认为他的做法过激，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多元观点。不过所有不同的声音都已经被他删除，女老板自己亦都在留言区说，他已经删了整晚的评论，怕他父母看了会激气。这一次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